第六章，在裂缝里扎根的草。陈燕的防磁靴踩在冻土上，发出咯吱的脆响。零下18度的呼伦贝尔草原，风向无数根冰针往衣领里钻，但他胸前的传感器却热得发烫。屏幕上跳动的曲线正记录着牧草根系在不同冻土层中的生长数据。第47组样本传输完毕，耳机里传来赵野的声音，带着电流的滋滋声。这个地脉公司的创始人正蹲在3米外的雪窝里给传感器换电池，他的羽绒服袖口磨出了毛边，却笑得比阳光还亮。你看这曲线，比大模型的预测准10倍，因为咱们真的在这儿守了3个冬天。林夏在虚拟屏上对比着两组数据，左边是2167年泰坦模型给出的草原生态修复方案，完美的像幅油画，却忽略了冻土解冻时的土壤沉降；右边是地脉的实地记录，歪歪扭扭的曲线里藏着无数细节。某月某日的暴雪压弯了牧草，某夜的冻雨让土壤透气性骤降，这才是爷爷说的蚂蚁哲学。他突然想起老相册里的照片，2169年的中关村地下室，几个年轻人围着暖气片烤冻僵的传感器，屏幕上是他们第一个成功案例，预测胡同里的老树何时需要修剪，因为他们爬了30棵树，数过每根枝丫的生长角度。陈燕的目光落在远处的风电塔上，那些白色的巨人身上都挂着地脉的标识，每台机组的控制系统里都藏着个不起眼的小程序，能根据实时风速调整叶片角度，误差不超过0.5度。这个被大公司嘲笑为农民算法的程序，背后是赵野团队在戈壁滩住了半年的成果。他们带着睡袋守在风机下，记录了142种风向的变化规律。你们为什么不做更大的模型？林夏问。赵野正用冻红的手指在雪地上画示意图。大模型像头大象，我们养不起，也不需要。你看牧民时天气，靠的不是卫星云图，是看云的形状、风的味道、草的湿度。这些细碎的实践经验比万亿级数据更管用。全息投影突然亮起，调出地脉的成长轨迹。2168年成立时只有3个人，靠修水管的钱维持运转。2170年接下第一个订单，给内蒙古的牧民做草去平衡预测，因为他们真的跟着牧民放了3个月的羊。2175年推出农博士系统，能根据土壤湿度、光照时长推荐播种时间，背后是17万个田间采样点的数据。陈燕突然想起普罗米修斯9.0的新消息，我在旧书里看到，袁隆平院士研究杂交水稻时，在田里找了6年才发现那株天然雄性不育株。他低头看着脚下的冻土，传感器正传来微弱的震动，是草根在冰层下悄悄舒展的声音，缓慢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。你看这个，赵野调出他们最新的项目，给青藏高原的输电线路做覆冰预警。模型的核心代码只有几千行，却比任何大模型都精准，因为他们带着设备在海拔5000米的唐古拉山住了整整1年，记录了每一场暴风雪中电线的结冰速度。大公司总说我们小打小闹，但老百姓需要的不是能写诗的 AI， 是能提前告诉你电线要断了的帮手。夕阳把草原染成金红色，远处的羊群像团流动的云。陈燕突然明白，这些成功的小公司从来没想着去造神，他们只是低下头在泥土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就像当年爱迪生发明电灯，不是靠背诵光学原理，而是在实验室里试了1600多种材料。林夏的耳机里传来新的数据流，是农博士系统发来的，东北某农场的土壤酸碱度有异常，建议明天实地采样。他抬头看向赵野，对方正把最后一个传感器埋进土里，动作轻柔的像在种下一粒种子。爷爷说的对，林夏轻声说，真正的智能是让机器学会像人一样去过日子，不是背诵日子的定义，是在柴米油盐里摸透日子的脾气。晚风掠过草原，带着牧草的清香。陈燕的传感器还在工作，屏幕上的曲线在暮色中轻轻跳动，像无数个正在生长的希望。他知道 AI 的新时代不会诞生在华丽的数据中心里，只会长在这些沾满泥土带着风雪气息的实践里，就像裂缝里的草，不起眼却能顶开坚硬的岩石。